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说到这个人才外流的事情呢，其实一直以来呢，政府都很致力的推出各种的一些方法啦，去解决的。那目前呢，我们其实也是有看到说，政府呢同意将重新的研究各个部门涉及的一些人力资源啦，以及人力资本的政策呢，来全面解决这个劳力市场人才外流的一个挑战的。那对于首相呢所发出的一些言论呢，其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讨论。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特地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欢迎博斯。
谢谢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 Joyce， 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要问看一下博斯哦，其实扭转人才高出低进的一个空巢化的一个现象呢，其实你觉得说我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不是会有效呢？
首相在之前已经有公布说要发展就高收入国，同时研究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一些政策，这是令人鼓励的一个事情了。可是呢，这样的一席话说明了什么？在发展高收入国的口号之际，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运作蓝图与工作方略。可是如今首相提到研究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政策，这问题是今日才发生的嘛？所以现在关注会不会太迟？这让人感觉还是细致的那种高腰部政治啊，哪里疼啊就贴哪里啊。其实我们看不到实际的一个方案与措施，即使有良好的方案，谁来执行？他们可以胜任吗？毕竟这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而不是最近才发生的。这方案能制造多少的就业机会啊？人民如何参与其中啊？这所谓的高收入国啊。久而久之，很多时候政府的一些口号对民众而言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马来西亚人都懂得狼来了的故事哈。昔日敦马2020年先进国鸿雁，我们先进了吗？我们高收入了吗？为何我们的币值一直在跌？人民的代价是否有履行人民的义务继续争权夺利呢？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政治人物还要告诉人民明天会更好吗？因此政策朝令夕改是最大的一个痛楚。昨日我们谈的是先进国，现在换了领导又换了个脑袋，今日改成高收入国，慢点换了个新领导上任，就不懂是唱哪出戏了。因为政客只为权力，看不见人民的苦，我们没有看到个宏观的格局，去建设更好的一个国家。我个人认为呢，国家大方向呢必须朝野阁共同去指定，全面落实。即使是发生了一个轮替的之争，或是换政府，都无关之前制定下的一些宏图政策。同时呢，也要采取一个问责的制度，我们去小拿破仑就是一些公务员腐败了公务员的一些制度深入各个执行单位，我们只谈绩效，没有推脱的余地。所以扭转人才外流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要丢掉种族的包袱，人才至上。可笑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党永远是爱消费、教育课题或是种族课题。如大学种族固打制，大学种族固打制就是把非无一民族排除在外，不承认统考文凭。我们也发现到马来西亚不要统考生，新加坡抢着要统考生。所以每个人都在捍卫自身的种族的利益，国家利益又有谁来捍卫呢？所以大马要扭转人才外流的情况那些把种族课题放在嘴边的政客应该要先换掉，因为他们是国家前进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呢，没有一个很实际的方案，我们很难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评论，因为这个问题过去来延续很久了。政府制定给人的感觉是自己做自己爽，因为民众都无法感受到也了解到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也不懂如何参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毫无意义。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陪伴着你，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线上呢，我们依然还是有沈博斯评论员。那我们这时候呢，其实也想要问问看一下博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说要控制这个人才外流呢，其实国家已经他们有做一些人才回流的一个计划嘛，但是反应其实都不怎么理想。其实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说有关当局他们要怎么样呢去进行改革，再一次的挽留人才外流呢？
马来西亚人才外流问题了，特别是近几年来要更为严重这其实已经不是个新鲜事了许多国民在外国毕业后因为薪金优渥都最后选择在当地就业 好，慢慢的开始定居或取得外国的公民权，即使在本地大学的国民也是如此，也因为为了赚钱获得更高收入也离乡背井共奔赴理想。这也是最新的一个说辞，就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些空巢青年了。也除了马币不景气了，似乎外国生活更适合生活。我们容易比较的是，就像我们新加坡邻国哈，吸引本地青年争向外流的一个目的地啊。为什么？因为马币贬值呀，从过去的1:2，现在已经是1:3块多了。所以理想呢，我们在国内谈理想啊，可是面对通货膨胀的一些压力，我们承受不了现实的一些骨感了哈。所以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民，我们发现到大约有90万，其中有30万人每天往返两国，所以对于求财若渴的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以肤色区分留住人才，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网站上有一些网民很喜欢做一些评论，一些调侃，大马出口最多的并非中油，也不是石油，而是专才，这个问题难道是现在才发生吗？难道政府视而不见吗？还是选择不听不闻不看？所以根据艾米尔研究机构 Email Research，之前发布了一个有关人才流失的一个文章，提到大马人才外流在过去40年来呈增长的一个趋势，带来负面的一个系统性的影响，马来西亚移居他国人数约200万，对于3000多万人口的大马而言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当然别忘记了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各领域的专才，这等于是一个国力的一个流失，因此呢，我们再看回刚才有提到的人才回流计划，我们再看回附属在人力资源部的 Terrence Crop 人才回流计划2011年至2020年的表现不尽理想，寥寥无几，多个个别领域的回流计划表现从过去2011到2020年也是几千人不等，回流的好处也就是税务折扣已减免了，外籍孩子可以进入国际等等，其实无法吸引人才外流，这人才外流计划已经是出现好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已经是停滞不前的状况，他们没有针对时事的一种发展，去做出一种改革，而且你如果去到他的网站看的话，他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奖励制度去吸引这些人才的回流。所以如今马来西亚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才的进输处，而且引进了很多的外劳，差不多有200万，那个就拥有合法准证的一个外劳，这不包括没有准证的，所以从事低下层外劳对国家的竞争力没有用处，所以大马的现象是流失大批高阶的人才，引进大批的低阶外劳是不健康的情况。如果高端人才外流呢，就仰赖国外输入外劳，同样的也会让外资撤离，甚至在另外的东盟国家观望，毕竟人力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何打造一个高收入多就业机会与舒适的环境，包括一些税务减免措施，因时调度，就是适时的做出调整，才能够有效的去吸引专才的回流，如果没有很好的就职环境或是高薪的职位，人才准备回流也无从选择。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以及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有波斯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析我们今天的课题，守着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刚刚其实波斯也是有提到一点，政府最近不是在说希望说马来西亚之后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吗？那虽然说它是一个口号，但是以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认为说这个梦想是不是可以达成呢？
其实马来西亚成为高收入国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跟最近这一两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和评估也清楚，说大马要3到8年迈入高收入国是可行的，当然除了几个方面呢，去包括是增加女性的劳动力，改善人力资本，提升竞争力，提供更好的待遇，高素质的环境，还有机构现代化及促进更大的包容性，这些是主要的一些促成的因素。所以确实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事和投资在人力资源，培养人才，特别是提供更多的一种就业机会，就能加强生产能力。同样的，公平对待各族，去掉种族的差异，社会更加包容，对这片土地拥有归属感，我们要朝这方向迈进，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困难。如果你说那个梦想可及吗？其实 是可以的，只要是整个环境的打造，国家必须在侧重在人力资源的保留、专才的保留啊，这么讲是可行的。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就想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补充或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大马制定符合全球趋势的总工业发展策略啊，包括数码的啊，高科技的啊，让我们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此人才流失，这策略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在讨论到吸引人才回流的问题上，我觉得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我们在探讨如何去吸引人才回流，可是我们先决条件是应该如何阻止大马人才外流才是。大马一直是标榜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它就必须要抛弃一个种族的包袱，平等对待人民。就因为在这些国家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跟待遇，因此选择离乡背井，并追求更理想的前途，加上过去几年来的一些政局的发展，政客热衷夺权，国家局势不稳定，经济低迷，人民更是觉得前途茫茫。说如果大马要减缓人才外流呢，除了创造高收入的环境之外，政府应该也政策方面多进行改革，特别是去掉肤色的选项，着重个人能力和绩效，我们才能够稳步向前啊。良禽择木而栖。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包容、去种族化的一个环境里，谁又愿意离乡背井呢？我是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要一个共同的目标了。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更新，所以大马的一些政治它也必须适时的做出一种改革跟更新啊。如果像过去的还是强调种族消费那个教育包括大马统考文凭国家是无法进步的。
好的，我们还是希望说呢，改革是最重要的哦。那如果之后所有的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得以解决了之后呢，我相信人才外流这个事情呢，就像博斯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不会再一次的发生。也希望说，之后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呢，可以稳步的向前。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博斯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今天的主持人贾克博 Joyce， 谢谢听众朋友们。